北京时间19: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
漫步奥地利，聆听音乐王国的天籁之音，徜徉维也纳，感受经典旋律的曼妙之美。古典与民族相融，温情与浪漫相拥。1月7号周日晚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2018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的19:31，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央广网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我是主持人舒心。很高兴呢，能在美丽的周日夜晚和您准时相约。在接下来的2个半小时里，我将和大家一起共赴艺术的盛宴。今晚的中国大舞台节目为您带来的是2018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就在本周一，也就是2018年的1月1号，举世瞩目的2018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富丽堂皇的维也纳金色大厅隆重上演。著名的意大利指挥家里卡尔多·穆蒂再度携手维也纳爱乐乐团，为全世界观众奉献了一场经典的音乐盛会，为又一个新年送上了最真挚美好的祝福。1939年的12月31号，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了首届新年音乐会，从1941年起改在了每年的元旦上午举行。奥地利的广播公司从1959年开始进行电视实况转播。那如今呢，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已经成为了奥地利音乐文化的名片，也是全世界的文化盛事。今年全球有90多个国家对音乐会进行了直播和转播。那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中国大陆地区唯一的持权广播转播商，也是连续第6年转播音乐会的盛况。按照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传统，奥地利人引以为傲的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作品始终占据着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那相较于去年的音乐会，2018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可谓是回归了传统。整场演出的19首乐曲当中，仅有2首来自其他作曲家。在最后的返场曲目中，除了当仁不让的《蓝色多瑙河》与《拉德斯基进行曲》外，还加演了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电闪雷鸣》《快速波尔卡》。意大利指挥家穆蒂时隔14年再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无疑呢是今年的亮点。而他呢，这也是他5次执棒新年音乐会了。这位来自亚平宁半岛的指挥家再一次完美诠释了经典，被认为是近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中十分精准的一次高水平的指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很荣幸的请到了著名乐评人王继彦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老师您好。
你好，舒心先生，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那王老师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应该是连续多年陪伴着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欣赏这场盛会，
非常荣幸。
我记得去年也是维也纳的夏季美泉宫音乐会，当时也是王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
对，我们一起来谈的那次音乐会。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王老师的带领下呀，一起来欣赏这场精彩纷呈的新年音乐会，共同开启这个难忘的音乐旅程。那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随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您可以登录中国之声的实名微博发表您的观点，也可以添加中国之声为微信好友参与语音互动。此外，央广网也正在进行同步的图文直播，欢迎您随时关注。
漫步奥地利，聆听音乐王国的天籁之音，徜徉维也纳，感受经典旋律的曼妙之美，古典与民族相融，温情与浪漫相拥。1月7号周日晚19:30到22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2018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2018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节目的开始呢，一谈起咱们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啊，就不得不先说说它悠久的历史哈。我们先请王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讲讲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它是如何发展，又是如何享誉全球的。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呢，您刚才已经提到了，在它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年份，一个是1939年，另一个呢是1941年。这两个年代呢，都被某一些人认为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诞生年代。其实呢，如果说我们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几个字来追溯它的历史的话，可以上溯到1838年。也就是说，在那会儿的时候，约翰施特劳斯家族他们已经开始在维也纳这座城市
演出
新年音乐会了。因为大家想象一下，新年期间演出音乐会，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古老的一个传统。甚至再早的话，在教堂里面，在一些各种节日上聚会都会演奏。我们国家其实在古代也演戏，也有类似的这种庆新年的活动。那么但是对维也纳，我们今天所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来说呢，要等到维也纳爱乐团这个全世界几乎是可以说首屈一指的
乐团
和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这两者
相结合，
才真正有我们今天所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其实呢，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是我们国家或者说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非常习惯的把它简称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好像一提维也纳，觉得这座城市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元旦晚上看到的金色大厅的那个新年音乐会。其实我们直播的这场新年音乐会的全名，它的德文名字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
哦，我们把它的乐团的名称等于是没说，是吧？
对，或者说我们国家的音乐爱好者们以及全世界的音乐爱好者们非常自然的顺理成章的就让这个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作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代表了。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岂止是代表了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几乎是代表了
全球的。
它也确实是在水准上首屈一指的。
嗯，
而维也纳，我们刚才说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1838年也在演，但是呢，那时候呢距维也纳爱乐团成立还有4年。维也纳爱乐团是1842年成立的。当乐团成立之后呢，也没有和维也纳的我们称之为音乐上的土特产，最有名的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没有当时结合在一起，而是到了很多年以后，在1939年的时候，由老一辈的指挥家克莱门斯·克劳斯指挥，在您刚才提到了12月31号那一年的举办了一场新年音乐会。这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自创建到今天唯一一次，不是在新年这天演出，而只在12月31号，也就是元旦的前一天晚上
头一天，
对，演出的新年音乐会。所以呢，真正意义上的新年音乐会，我们说还应该是在元旦这一天演出的。于是呢，现在更多的人，包括维也纳爱乐团官方， 把1941年作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真正的诞生年份，
就算首届。
对，因为从那年以后新年音乐会一直在举办，而且呢、都是在元旦这天演出。其实呢，我们听到的是三场音乐会当中的最后一场，在12月30号这一天呢，和12月31号各演出一场。其实呢，这两场音乐会也是售票的，但是为一号这场直播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从1941年到现在，76年的历史了，或者说77年了。
我们知道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初的宗旨啊，刚才您也提到了，展示和推广这个叫圆舞曲王朝啊，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哈，
对，
非常有名。那音乐会的曲目呢，一直都是以施特劳斯家族成员的作品为主，
对
啊，就是您刚才提到说是1939年是吧？
对，
那他其中应该也会穿插一些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啊，你比如说像今年的咱们19首作品当中。应该有两首哈，
对，
一位是齐布尔卡，一位是冯苏佩。
对，其实呢，就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从它最早成立的时候，就像您说的，全部是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而且还可以再限定一下，
就是大小，
全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圆舞曲之王的，作为儿子的约翰施特劳斯，老约翰施特劳斯呢，就是写。刚才咱们节目的片头放了那首著名的拉兹
斯
基进行曲，那是老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但是我们听到的今天听到大部分圆舞曲，蓝色多瑙河啊，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啊，皇帝圆舞曲啊，艺术家的生涯，蝙蝠序曲，这都是约翰施特劳斯小的约翰施特劳斯。
我还注意到有一首是维也纳的壁画圆舞曲，是那个小约翰的弟弟是吗？约瑟夫施特劳斯。
对对。约瑟夫施劳斯呢是小约翰施劳斯的二弟弟
啊，二弟，
他还有一位三弟弟叫爱德华施劳斯
啊，哈哈，
所以我们说起约翰施劳斯家族来呢是这么四位
啊，
一位父亲，三位儿子。这里面呢作品最伟大的是
小约翰
施
劳
斯，那么比他稍微作品少一些，但是呢按小约翰施特劳斯自己的话说，比他更有才的是他的二弟弟约瑟夫施特劳斯。爱德华的作品相对少一些，父亲的作品呢非常多，但是流传到今天还在演的也不太多。
熟悉维也纳爱乐这个新年音乐会的朋友都知道啊，他每一年的选曲都是很特别特殊的啊，别具匠心啊，也都是广大音乐爱好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王老师，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像今年的选曲有什么特点和亮点吗？
今年呢，您刚才说到了那么四个字，可以说是画龙点睛的说法，回归传统
啊，
就是回归到约翰施特劳斯家族，把约翰施特劳斯他们家之外的作品捡到了，可以说是一个
最小的范围之内，
最小的值。除了刚创建的时候，我们说1939年那次的音乐会，那是一首其他人的没有，而且也没有父亲的，也没有弟弟，只有小约翰施特劳斯的10首作品。但是从那以后，不断的往里加作品，加作品，有时候加的非常多。但是今年，里卡多穆提大师一举将那些增加的东西
都剔除掉了，
都剔除掉了，都删去了，让他让这个伟大的新年音乐会显示出它的本真面目来。
回归传统，致敬经典。
对，
您
这个总结是非常恰当的。
王老师，您在今年的所有乐曲当中，您最喜欢哪一首？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推荐一下。
您这个说法呢，让我突然间陷入了一阵，
是不是喜欢太多了？
极快的搜索，19首曲目呢，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非常喜欢的。但是我在您这个问题的感召下，我迅速的检索了一番，仍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如果让我非要挑选一首的话，我喜欢的是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圆舞曲。
哦，森林的故事，这一首曲目对您有什么，您觉得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它呢，首先它的名字里面是有维也纳的。大家想想，即使蓝色多瑙河这首被誉为是奥地利第二国歌的作品，它其中并没有出现维也纳的名字，只是出现了多瑙河。多瑙河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维也纳的代表，但是凡是去过维也纳的朋友，我们都知道多瑙河并不是像很多国家，比如像塞纳河啊，像我们天津的海河啊，这样从维也纳城中穿城而过的，它是在城外的， 离市区还是有一些距离的，所以呢，我觉得特别有维也纳神韵的是有维也纳名字的。这其中呢有很多首，其中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维也纳森林当然也不在维也纳市区，是在维也纳的也是近郊，但这首作品充满了诗情画意，而且有还有一点极其特殊的，这首作品呢在引子和尾奏当中有一件非常特殊的乐器，那个乐器对于我相信全世界的绝大多数音乐爱好者来说，包括见多识广的音乐爱好者，知道这个乐器通常只是在这个曲子当中。那个乐器叫奇特琴，今年中央电视台在直播的时候把它翻译成奇特琴，其实我们很多人以前更习惯于翻译成奇特尔琴，这德文的发音是 Zita， 它像个小扬琴一样
啊，扬琴，
对，有那么很宽的一排弦，其中呢有那么四五根是奏旋律的，那边有一些弦呢是一直用空弦，就是用空弦上拨出来的声音作为和弦来跟旋律上的这个音形成一种和声，就是说自带和声的。小乐器很小，每次演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的时候通常会用这个乐器。有时候比如说已故的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他自己是小提琴家，那么他会去掉奇特尔琴，他用小提琴，他站在指挥台上拉小提琴来演奏那段旋律，这是恢复约翰施特劳斯当年的传统。但是对于我来说，对于很多很多喜欢这首圆舞曲的朋友来说，能听到奇特尔琴在这首作品当中，那才是最够味的、最正宗的、最本真的，也是最难忘的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而今年看了直播的朋友都发现了，一位特别淳朴可爱的女士抱着她那小乐器，在这个曲子开始之前就上来了，弹的，哎呀，优美的没办法表达。
那您看，王老师，就咱们今年的曲目当中哈，有两首它不是施特劳斯家族的曲目，一首是《薄伽丘序曲》，
对，
还有一首是史蒂芬尼·加沃特舞曲，
对，
还有两首舞曲。这两首舞曲，您觉得为什么会选在今年的曲目当中？因为它不是施特劳斯家族的曲目。
苏佩的曲子呢，是有一个跟穆蒂的国家有关的一个原因，因为大家知道穆蒂是意大利大师。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总以为像穆蒂这样的指挥家他曾经多年在英国指挥，他现在呢是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指挥，是美国的乐团，我们会把他当成一个国际的人物。其实我们真要看看他的自传，包括有一个中文的他的自传叫《音乐至上》，那他还是很热爱他的意大利，他的祖国的。而苏佩这首作品呢是薄伽丘序曲，我们知道薄伽丘是意大利的人物，意大利的作家，所以呢选这个曲子是跟穆蒂作为意大利指挥家对祖国的眷恋，对祖国的感情有直接关系的。而齐布尔卡呢是在乐曲方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进，就是说今年虽然只有两首曲子是超出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但是齐布尔卡这位作曲家有史以来从来没进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曲目单，
那今年应该是他第一次。
而且呢这位作曲家我们很多甚至资深的音乐爱好者在此前从来没有不知道这位作曲家的名字，闻所未闻，他不是很知名的作曲家。但是我特别注意今年听他这首史蒂芬尼·加沃特舞曲，非常好听。他是奥地利的一个军乐队的队长，奥地利有很多十九世纪有很多这样的作曲家，因为大量的军乐团需要作品，那会儿他们更爱听新作品，那么那些军乐团的指挥们或者叫乐队队长们自己也作曲，也写圆舞曲，也写进行曲，也写波尔卡，也写加沃特。那他这首齐布尔卡这首作品呢是当时众多的此类作品之一，而真从当中挖掘出一首来一演，让我们发现哦，居然还是真品。
那我们接下来呢不妨就根据您刚才提到的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齐布尔卡的史蒂芬尼加沃特舞曲。
好啊，
让大家听一听好不好？
好，
好，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就是由 阿尔冯斯·齐普尔卡作曲的史蒂芬尼·加沃特舞曲，我们一起来欣赏。听众朋友，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阿尔冯斯·齐普尔卡作曲的史蒂芬尼·加沃特舞曲。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王基燕老师作为我们的嘉宾，跟大家共同欣赏这场2018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哈。相信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为我们演奏这个曲目的乐团呢，就是著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提到维也纳音乐会，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哈。无论是新年音乐会还是夏季音乐会，这个乐团的演奏呢都是最令人期待的。那维也纳爱乐乐团也是全球最著名的顶尖乐团之一，在国际乐坛是享有极高的盛誉。乐团极高的盛誉呢，也带来了很多他的忠实粉丝啊。那我们不妨请咱们王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故事。嗯，王老师，
维也纳爱乐团呢非常有意思，这个团，其实呢，这个乐团是一些在歌剧院演奏的音乐家，他们成立了一个自制团体。
哦，自制团体。
对，虽然他们都是全世界最好的音乐家，他们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在音乐界，也非常，有很高的丰厚的收入，但是呢，他们在乐团演奏的时候，他们，当他以维也纳爱乐团的名义演奏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是以个人身份，独立音乐家来参与到这个乐团当中。其实他们的更忙碌的身份是作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歌剧院的乐团。他们一年到头主要干的事儿呢，是在歌剧院的乐池里演奏。也就是穆蒂大师在他的自传里用了一个词，叫在那个大坑里，
大坑
在那个深坑里一年到头的演奏的音乐家，他们有极高的水准。虽然我们可以说维也纳有这样的音乐家，有这样的乐团是非常合逻辑的。大家想想，维也纳是什么样的城市啊？我们称之为音乐之都，太多的伟大作曲家在那个城市生活工作。就我们所最熟悉的，我想每一位稍微对古典音乐有点了解的朋友就会说出几位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维也纳三位古典乐派的大师都是在维也纳的。然后再往后，舒伯特、勃拉姆斯、马勒，
德国跟奥地利是特别盛产这个作曲家的。
对，而很多的德国作曲家呢，比如说贝多芬，比如说勃拉姆斯，他们都是德国人，但是呢， 不约而同的都在他们成为作曲家之后，在他们成年以后，
在奥地利，
在奥地利，在维也纳生活，所以这个城市是有奇特的对音乐家的吸引力，而这些音乐家呢，也更进一步强化了维也纳这座城市伟大的音乐传统。但是我们如果看看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书信的话，就在他们那个时代，维也纳的管弦乐的演奏还在全世界还不并不处于最领先的地位。当时布拉格的乐团非常好，但是越来越往后，由于维也纳有这么丰厚的音乐遗产，乐团的演奏水准、歌剧的演奏水准越来越高。从维也纳诞生之日起，它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团之一。可能我们很多人说啊，每一个团体就像每个人命一样，有起起伏伏，是，确实有起起伏伏，包括在二战的时候，他们也有非常艰难的岁月。但是从演奏水准上来说，我们从各个时期的唱片评论
都是非常高的，
都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我想，在这个世纪以来，任何一家媒体或者说一些乐评人组织在评论世界顶级乐团的时候，有三个乐团是稳居前三位的，很少有变化。
维也纳
爱乐，
柏林
爱乐，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
嗯，
就有时候呢，可能有的把柏林放在第一，或者把阿姆斯特丹放第一，或者把维也纳放第一，但是呢，这个意义不大，只是说明他三个是前三位的最佳者。而且您刚才说了一个说法也非常准确，就是说维也纳乐是有一些粉丝的。
对，
我得承认，自从我在现场听过维也纳爱乐之后，
你也是，
我也是这一生不可救药的维也纳乐的粉丝，因为他的声音太好听了，而且有特点。其实我们在直播上也能听出来，尤其是到了立体声时代以后，这声音更贴近现场，你会发现维也纳乐它的每个声部，尤其是铜管，尤其是铜管当中的圆号，那是我们在世界上任何其他乐团所听不到的一种动静，很灿烂，很有金属的那种光泽感，
有它的特色，
有它的特色。而从技术上而言，可能虽然纯技术可能未必能比得上像芝加哥交响乐团这种高度精准的乐队，但是就整体而言，维也纳乐的技术也是非常高的。比如说今年我听每一首曲子，在穆提大师的这种非常严谨的指挥下，那是可以说是完美无缺。
您是内行，您在看这个，看的肯定比我们听众朋友更加的仔细，更加的严苛啊，应该您的标准，对吧？
您过奖。或者我可以这么说，就是由于这些作品呢听的多一些，尤其是像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啊，雷电波尔卡，蓝色多瑙河，可以说每个音都熟稔于心，而且可能连内声部，连低音部也都比较熟悉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对错误的、对错音的忍受能力就更差一些。可能只有一个音有瑕疵，就说哦，
马上就能发现。
比如说去年杜达梅尔指挥的那年，在蓝色多瑙河里面，圆号是有点小瑕疵的，因为这个是完全在情理之中，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啊，怎么维也纳乐也出
错音，吹毛求疵啊，
对，
会的是吧？
那是一种极不好的心态，因为圆号大家知道是全世界最难吹的乐器了。而维也纳爱乐的圆号，由于它比别的乐团的圆号的管那个号管还要长，就更难掌握。
好，感谢王老师。那听完王老师的介绍呢，相信听众朋友一定对享誉世界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又有了新的认识啊。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今晚的中国大舞台节目为您带来的是2018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今晚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著名乐评人王继彦先生。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王老师会继续和我们一起听音乐、聊音乐，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20点整。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韩磊。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用歌声守护听众的初心，用音乐传递爱和责任，是每一个音乐人的使命。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
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
漫步奥地利，聆听音乐王国的天籁之音，徜徉维也纳，感受经典旋律的曼妙之美，古典与民族相融，温情与浪漫相拥。1月7号周日晚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2018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的20:02，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我是主持人舒欣。每个周日的19:30到22:00，我们都会和您准时相约，和大家一起共赴艺术的盛宴。那今晚的中国大舞台节目为您带来的是2018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就在本周一，也就是2018年1月1号，举世瞩目的2018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富丽堂皇的维也纳金色大厅隆重上演。著名的意大利指挥家里卡尔多·穆蒂再度携手维也纳爱乐乐团，为全世界观众奉献了一场经典的音乐盛会，为又一个新年送上了最真挚美好的祝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著名乐评人王继燕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欣赏这场精彩纷呈的新年音乐会。就在上一个时段呢，我们共同了解了2018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背景概况啊。通过王老师的介绍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对这场音乐会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音乐聊音乐。在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上，维也纳爱乐乐团呢每年都会和不同的指挥家合作。那今年执棒指挥的是意大利的著名指挥家穆蒂。提到穆蒂的名字啊，相信熟悉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听众朋友肯定不陌生。穆蒂曾先后于1993年、1997年、2000年、2004年四次执棒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今年呢，则是他第五次执棒指挥。此前呢，一直说他曾在一次采访当中啊，说他将不再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那看来这次呢，他应该是改变主意了。王老师呢，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穆蒂啊，这位著名的意大利指挥家。
穆蒂大师呢，如果我们听到他的老乡，或者说说意大利语的人用意大利语来称呼他，叫他的名字，或者哪怕用英语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名字有多意大利，里卡多穆蒂，就这种都是元音结尾的 Ricardo Muti 是特别典型的意大利名字，而他的性格，他的指挥风格也非常的意大利，就是那种非常热情，激情洋溢。
我从他最后一曲拉德斯基激情曲当中，我发现他很幽默。
对，幽默，
您应该能看出来是吧？
对，而他的幽默呢，很难描述。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看他的，我刚才提到的他的自传的时候，叫《音乐至上》，那是一本非常可爱的他的传记。我在芝加哥交响乐团的shop 商店里面买到了英文版的，而后来呢，发现哎，中国咱们国家出中文版了，是一位女士翻译的，翻得还挺好。她传记里边特别幽默，时时的开玩笑，还经常承认自己哪场音乐会指挥坏了，
失误了
啊，是失误了，什么时候自己尴尬了，是个也会自嘲，有意思极了。但是在这次音乐会上，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其实有一些人是有点失望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一年又一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我们很多的听众或者电视机前的亿万听众，尤其是呢，毕竟我们不得不承认，好多喜欢听新年音乐会的也未必是资深的乐迷。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是每到新年的时候呢，
一个普及，众乐乐，
对，众乐乐，太对了。就是说，到了新年的时候呢，听音乐的群体一下子就扩大了，可能成几何倍数的比平时增长。可能平时你动员一个人去听一场音乐会，那是很难的事儿，但是到了新年，觉得这个在尤其是在电视上看一场新年音乐会，这就很自然了。
这成为了一种跨年的形式，
对，
很好的形式，
很好的形式。那么您刚才提到1959年的时候，奥地利广播公司开始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下子让这个音乐会呢，从一个只属于一座城市的，
变成了全球的一个
太对
狂
欢。那么乐团呢，包括奥地利广播公司作为直播方，其实也在有意无意的推动了这么一个进程，也就是说让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他本来的演奏约翰施特劳斯家族音乐的这种轻松气氛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好玩的噱头。所谓噱头，比如说演猎人波尔卡的时候放一枪啊，当然是那种不带子弹的枪啊。我们在很多届的新年音乐会上都发现，打猎波尔卡在中间或者到最后的时候砰放了一枪，有时候枪里喷出来那些彩条
彩带
落得到处都是，非常好。还有时候呢，比如说有一年杨松斯先生指挥的时候，有一首电话波尔卡，那么他指了指呢，突然兜里的手机响了，让他掏出来之后呢，怎么摁也摁不下去，把那个声音最后就很懊丧的把他又装兜里了，哎，于是乐曲结束了啊，很多这种事儿。但是今年穆提大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把那些约翰施特劳斯家族之外的音乐都给删除了一样，今年他把这些一律删除了，除了保留了传统的芭蕾相伴，当然那个芭蕾是给我们这些看直播的人看的，金色大厅里的听众是看不到芭蕾的，除了保留芭蕾之外，甚至我们会发现连多瑙蓝色多瑙河开头那个被打断的那个地方，然后呢转过身来用德语向镜头前的人或者包括大厅里那些听众们问维也纳爱乐团和我祝大家新年快乐，连这个当时掌声在台下响起的时候他都做了一个手势，好像都不愿意
安静，
都安静。这当然会让一些习惯了那些小噱头小玩闹那些亲切的小把戏的人失望，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目的的那种
对音乐的一种严谨，
你说太对了，
认真，
对音乐的严谨，对音乐艺术的尊重。包括呢那天我看直播的时候，我们的中方的导赏嘉宾一之一是指挥家夏小汤先生，他好像也曾经到我们这个节目里边来，
对，也做客过，
对，来做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穆提是很有贵族派头的指挥家，他这句话说出了一个很实质的一个问题。穆提呢，不仅是外表，从内心里，当他第五次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当他有了更大的权威、更高的话语权的时候，于是那些音乐之外的东西通通的就被删除了。
他也希望呢，所有的观众听众喜欢维也纳爱乐乐团，喜欢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当然了，他也希望你们更尊重他。
对，或者说呢，除了您说的喜欢的这两样以外呢，喜欢音乐，
音乐，
对，音乐，在他看来，音乐就是音乐，幽默感不是没有，但是在音乐里呢， 那些节奏啊，那些旋律啊，你包括蓝色多瑙河那种转调啊，那里边都有洋溢着很多的乐趣，不见得非得再用音乐之外的东西再往里加这个调味剂，
这个、是吧？
对，
有记者采访了今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排练啊，说穆蒂大师他并不随意打断排练，他会在乐曲结束以后呢，指出其中的问题。同时呢，哼唱出他想要的旋律和节奏，然后呢，再要求乐手们演奏修改后的段落，指挥家和乐团之间流露着那种叫做旋律在心中的一种默契，哈。
对，
同时也有新闻报道说，咱们新年音乐会选择哪一个指挥家，他不是某一个人决定的，而是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所有成员共同投票决定的，是这样吗？
是这样。维也纳乐呢，不仅是新年音乐会，而且他们平时的很多音乐会，包括有时候他们重要的录音，比如说有一年他们要把莫扎特的交响曲全部录一遍，是德意志唱片公司给了维也纳乐一个机会，他们就是投票。有时候呢，坦率的说，这个投票投出来的结果还不是特别好，就不是每年都像今年穆蒂大师来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样让尤其是让我们咱们从听众的角度觉得那么好，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乐团的制度。我刚才上半时咱们俩聊到了维也纳乐作为乐团，他们呢并不是受雇于某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是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被认为是全世界一个充分自治的民主团体，
民主团体，
所以他们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这很好玩。你刚才提到穆蒂的这种工作方式，确实，在他的自传里也写了，乐团喜欢他这样工作，
认真严谨。
同时呢，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作为指挥家的排练方式当中很重要的一点，他并不是随时打断乐团，而是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都积累起来，等曲子奏完，来跟乐团说一下。然后哪个地方我们再改改，哪个音奏的稍微实质充分一点，或者哪个音的力度再给一点。有的指挥，比如说已故的另一位意大利大师，也是穆蒂的意大利老乡，阿巴多大师就相反，他喜欢在排练的时候频繁的打断乐，
随时打断。
对，当然他们都很伟大，只不过是方法不一样。而且您刚才还提到了一点，穆蒂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他喜欢唱旋律。
对，哼唱。
对，因为不是每位指挥都可以有很好的音准，很好的嗓音。当年呢，说穆蒂在担任斯卡拉歌剧院的总监的时候，只要是排歌剧，哪个声部歌唱家没在，他就代替那个声部就开始唱。这一方面说明他对谱子有多熟，第二说明他是善于歌唱，
很好的演唱功底。
对，那么乐团的首席呢，就赞美穆蒂大师说：“大师 ，Maestro， 说你知道吗？您的前任托斯卡尼尼也像您一样经常唱，说你们都属于那个唱的很好的，但是呢，您嗓音比托斯卡尼尼好多了，因为托斯卡尼尼嗓音会非常沙哑。穆蒂用他特有的幽默感和自嘲说了一句：‘是吗？我的嗓音是比托斯卡尼尼好，是吗？但是作为指挥，他比我更好。’”
穆蒂大师应该是生于1941年，到今年应该是77岁的老人了哈。
对，
非常不容易，
不满77，76多一些，76岁半应该说是。
那听完了王老师给大家介绍完咱们这个指挥艺术啊，我们来欣赏一曲简短的读者来信快速波尔卡，我们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呢，每年都会有经典的返场曲目。今年的返场曲目有三首，现在正在为您播放的就是其中的一首，叫做《电闪雷鸣快速波尔卡》。我们先请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比较特殊的返场曲哈。
这首返场曲呢，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演的最多的作品之一，
嗯，
也是全世界各地的新年音乐会上演的最多的作品，
非常喜欢演奏它。
对，我曾经在中国交响乐团和中国爱乐团，我们国家最好的两个乐团工作过几年，每到新年期间，不仅在北京，有时候我们也到外地的城市去演出音乐会，返场曲几乎永远会包括雷鸣电闪波尔卡。
嗯，我们知道说原来一般情况下返场都是两首是吗？
但是最近这些年一直都是三首了。
三首
就是
拉德斯基，
倒着数，拉德斯基，蓝色多瑙河，让这两首呢是现在已经成为
固定的了
，不变的。那是虽然说是返场，实际上一定会在每年要演的。但是拉特斯基偶尔会例外，因为有时候赶上，某一年世界上发生了，比如那年发生海啸了，指挥就要求能不能不再演那首了，因为那种喝着掌声来演拉特斯基呢，
有一点气氛不符，是吧？
对，太轻松，为了表达一种那种告慰那些在灾难中失去家园啊，甚至失去生命的人，就不再演了。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演的。那么倒数第三首，也就是今年演的这首《雷电波尔卡》《雷鸣电闪波尔卡》，那是每年不一样的，
就都会有变化，是吧？
这一点也体现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特别可爱的一点，就是说哪些变的和那些不变的是奇妙的交融在一起的。
它没有什么规律是吗？
对，就这首没规律，这首是每年指挥和乐团
倒数第三首
来商定。
那像倒数第二首呢，蓝色多瑙河，我想这首曲目应该是很多人或者说基本上吧，稍微就像刚才您说的，基本上对古典音乐有一点了解的应该是都听过，或者说都很爱听的。
是，而且这首作品呢，我觉得在全世界亿万人的心目中，让维也纳这座城市跟一条河联系起来了，让这座城市有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诗意，
浪漫的美感。
您说太对了。虽然有人专门做过调查，就其实维也纳附近的蓝多瑙河，因为多瑙河流经很多国家和城市，在维也纳附近的多瑙河河段，并不，很多时候并不是蓝色的，河水经常是其他颜色，所以这个蓝色呢，更多的是一种诗意的比喻，或者说从某个角度，在一天的某个时刻，它是蓝色的。
他们说那个《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是奥地利的第二国歌，是吧？
对，这个说法呢，我们大家都喜欢把它作为一个说法，但其实呢，今年我在过年前，应邀为北京青年报写一篇关于新年音乐会的文章的时候，我突然间推理的出了这么一个想法。
您说，
就如果圆舞曲的这种形式，或者说约翰施劳斯他们家族的这些作品，真是那种登不得大雅之堂的轻松小曲的话，那么其中最好的，哪怕是最好的这首《蓝色多瑙河》，也就不会有奥地利第二国歌这种荣誉了。
对，
这样的作品呢，还是艺术含量非常高的。而且我们在听《蓝色多瑙河》的时候，尽管我相信我都能在乐器上演奏这首圆舞曲，我相信我们就算是每个音都背得烂熟了，仍然你发现它怎么那么美呢？它里面怎么有那么一种奇妙的那种芬芳的旋律之美？在每次演奏的时候，每次聆听的时候，都能拨动我们的心弦，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儿。
好，我们就伴着刚才王老师的解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蓝色多瑙河》，好不好？来一起欣赏《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奥地利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作曲的最负盛名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那我们知道啊，每年呢，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都是作为音乐会的结束曲之一，比如说像拉德斯基进行曲。我们想知道这其中有什么寓意吗，王老师？
其实呢，很多的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作品呢，那个寓意只是一个由头，一个名字的来源。就像蓝色多瑙河，它背后并没有太多和多瑙河有关的故事，只是由一首诗句来说，在它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畔。但是你说它其中有多少故事呢？有那么一个故事说啊，约翰施特劳斯早晨写完这个曲子在多瑙河边，然后呢回到家把衬衫忘了写在衬衫上，这都是虚构的。拉德斯基呢，就是当年奥地利的一位将军。我们国家已故的指挥家李德伦先生有一个好玩的说法，他老说拉德斯基进行曲那有什么好听的啊？那是赞美将军呢，那将军那都是带着带兵，可能是要屠杀对方的人的。当然老先生他这么说好玩。这个曲子也说明了，就是当一个曲子音乐部分脍炙人口之后，其实曲子产生的背景并不那么重要了。所以现在很少有人去追究拉德斯基到底是谁啊，为什么要给他写这首进行曲啊，其实这都是一些促使这个作品问世的一些缘由。而这个曲子一旦屹立在整个的曲目库当中，那么拉德斯基也只是一个曲名了。那么这首进行曲呢，可以说是进行曲当中写的非常好的一首节奏，它那种稳定的节奏，它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力度上的变化，它旋律本身也是很美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作品的时候是在一个电影里，叫《非凡的艾玛》，写一个女高音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首作品，但是听得我非常激动，而现在
热血沸腾，
就是热血沸腾。而现在呢，由于老师喝着掌声来听呢，以至于我们很少有机会纯把它当一个安静的。
这个喝着掌声应该也是和咱们音乐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原因是吗？
也就是逐渐的在新年音乐会上
形成了一种习惯。
很多人认为是从卡拉扬那一届开始的，其实还要早，这个来源还要早。大家想想，只要大家比较嗨，听众，那么他就很有可能和着这种节奏感整齐的进行曲来鼓掌。那最后呢，就像今年穆提大师也是，干脆指挥家也就指挥起掌声来了，就这个地方使劲鼓掌吧。
对，能看出来，
那一段
他会用手势来表示，
别鼓了。那么那里那些听众们呢，每一年也都很配合。但是有那么一年，我记得是哪年呢？是2001年，哈诺克特大师指挥的时候，他为了让大家再体会一次这首作品，在没有掌声的情况下的那种干干净净的、完整的、
纯的音乐、
纯音乐的风貌，他于是，在音乐会一开始，先把拉德斯基进行曲来了一遍。
那很有意思。
对，等最后呢，又演奏了一遍，所以那一年是唯一的一次演奏了两遍拉德斯基进行曲的。
好，那听完王老师的解读和分析啊，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著名的啊，由老约翰施特劳斯作曲的拉德斯基进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20: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我们今天节目的访谈部分内容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今晚做客直播间的著名乐评人王继艳老师，谢谢王老师。
谢谢，非常高兴和中国大舞台的听众朋友们分享2018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万事如意，生活幸福。
嗯，谢谢王老师，也欢迎王老师呢常来我们大舞台做客，我们大舞台肯定是少不了您的。
多谢舒心。
好，那我们稍后呢会 为大家完整的播放2018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经典的曲目啊，也继续和听众朋友们一起聆听音乐，分享感受。听众朋友，我们稍后见。
北京时间20: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
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
漫步奥地利，聆听音乐王国的天籁之音，徜徉维也纳，感受经典旋律的曼妙之美，古典与民族相融，温情与浪漫相拥。1月7号周日晚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2018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的20:32，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我是主持人舒欣。每个周日的19:30到22:00，我们都会和您准时相约，和大家一起共赴艺术的盛宴。今晚的中国大舞台节目为您带来的是2018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本周一，也就是2018年1月1号，举世瞩目的2018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富丽堂皇的维也纳金色大厅隆重上演。著名的意大利指挥家里卡尔多·穆蒂再度携手维也纳爱乐乐团，为全世界观众奉献了一场经典的音乐盛会，为又一个新年呢送上了最真挚美好的祝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共同欣赏这场精彩的新年音乐会。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威廉·退尔《加洛普》，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小约翰施特劳斯作曲的《轻如鸿毛快速波尔卡》。听众朋友，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小约翰施特劳斯作曲的《入城式进行曲》，选自轻歌剧《吉普赛男爵》。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约翰施特劳斯作曲的《乡亲布尔卡》，同样选自轻歌剧《吉普赛男爵》。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老约翰·施特劳斯作曲的《玛丽安圆舞曲》，作品第212号。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大舞台。那一段广告之后呢，将继续为您带来2018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精彩曲目。我们稍后见。
完达山奶粉有机牧场科学配方，国有品牌，真品质，放心每一刻。完达山，
一汽解放，领先科技，世界品质，持续领跑，励精图治，引领商用车发展。一汽解放，一路领航，坚守珍藏实教，成就大国坚香。口子窖珍藏实窖，
中国人寿盛世尊享保险产品组合，首笔权益高，满期领取早，尊享收益长。详情请询中国人寿95519。
分红保险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万能保险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顺辉瓷抛砖，核心科技造出好瓷砖。顺辉瓷抛砖，
我是孙俪，我喜欢为爱的人下厨，在欧派厨房享受时光的流淌，感受爱的酝酿，爱自己更爱家，有家有爱有欧派。
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所有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熊大，家庭装修污染咋办呀？
当然用绿森林硅藻泥了。
走进绿森林，健康深呼吸，绿森林硅藻泥。
创维苏宁易购超级品牌日震撼来袭，1月9号，创维全面屏 4K 电视直降2000元， OLED 高端壁纸电视，防蓝光护眼电视新品抢先看，全年低价仅此一次，详情请登录苏宁易购官方旗舰店。
每个家都值得拥有蒙娜丽莎，蒙娜丽莎瓷砖
慕斯，量身定制，减轻脊椎压力，持续深度好睡眠。
我是刘涛，买沙发我选斯蒂罗兰，斯蒂罗兰舒适非凡。
起雾了，怎么开雾灯啊？
智能说明书为你服务。
北汽绅宝全新D50智能说明书，你问我答，幸福就是我说你懂。指导价6.79万至9.69万，详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100。北汽绅宝。
201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品牌联盟荣耀展播。
有地热用天格，中国实木地热地板发明者天格地热地板。
走进绿森林，健康深呼吸，中国健康家居领跑者绿森林硅藻泥。
高档装修不用大理石，就用简易大理石瓷砖。
中国声音铸造中国品牌。
高档装修用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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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一大理石瓷砖入选 CCTV 国家品牌计划。
客厅配沙发，请选皇马梦丽莎，高端沙发真专家。
千家万户我选红桃，红桃陶瓷正品正货广东砖。
智能厨卫抢九牧优惠超力度，九牧让智能更懂生活。
好材料才有好沙发，皇马梦丽莎，高端沙发真专家。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播出。
老公，三棵树期出健康加新品了。
健康加，咱们用的就是三棵树，没啥味儿，够健康了。
健康加新品在 VOC、甲醛、重金属、苯及气味方面突破升级，创5项健康新标准。
真牛啊！三棵树马上住。
享受绿色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坚守珍藏实窖，成就大国坚香。口子窖珍藏实窖。
创维苏宁易购超级品牌日震撼来袭，1月9号，创维全面屏4K 电视直降2000元 ，OLED 高端壁纸电视、防蓝光护眼电视新品抢先看，全年低价仅此一次，详情请登录苏宁易购官方旗舰店。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五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中国人寿盛世尊享保险产品组合，首笔权益高，满期领取早，尊享收益长，详情请询中国人寿95519。
分红保险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万能保险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这天气又不能洗车了，
明天天气阴转晴，是你洗车。
北汽绅宝全新D50用车资讯智能获取，幸福就是我说你懂，指导价6.79万至9.69万，详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100。北汽绅宝。
月边再多的都市繁华都比不上过年回家时的饭菜飘香，这个新年给家人带上一份好吃营养更安全的吉林大米，让年味更浓，回家的饭菜更香。吉林大米香喷喷，吃完饭还能造半斤。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陈晓霞。家书抵万金，一封家书，一声问候，一句平安，一个叮嘱，让我们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之余，不要忘记给家人写一封家书，享受一份真情。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最新开出的电脑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七星彩第18003期中奖号码为6532550，销量为1104万。排列三第18007期中奖号码为080，销量为1529万。排列五第18007期中奖号码为08097，销量为1045万。再为您播报一遍，七星彩第18003期中奖号码为6532550，销量为1104万。排列三第18007期中奖号码为080，销量为1529万。排列五第18007期中奖号码为08097，销量为1045万。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
传承文化经典，荟萃艺术精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每周日19:30到22:00，中国之声精彩呈现。
漫步奥地利，聆听音乐王国的天籁之音，徜徉维也纳，感受经典旋律的曼妙之美，古典与民族相融，温情与浪漫相拥。1月7号周日晚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2018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的21:03，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我是主持人舒心。今晚的中国大舞台节目为您带来的是2018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就在本周一，也就是2018年1月1日，举世瞩目的2018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富丽堂皇的维也纳金色大厅隆重上演。著名的意大利指挥家里卡尔多·穆蒂再度携手维也纳爱乐乐团，为全世界观众奉献了一场经典的音乐盛会，为又一个新年送上了最真挚美好的祝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共同欣赏这场精彩的新年音乐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约瑟夫·施特劳斯作曲的维也纳的壁画圆舞曲作品第249号，我们一同来欣赏。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小约翰·施特劳斯作曲的《城市与乡村》马祖卡波尔卡作品第322号，一同来欣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阿尔冯斯·齐博尔卡作曲的《史蒂芬尼·加沃特舞曲》作品第312号，一同来欣赏。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小约翰施特劳斯作曲的假面舞会四对舞，作品第272号。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弗朗茨·冯苏佩作曲的《伯加丘序曲》，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小约翰施特劳斯作曲的《南国玫瑰圆舞曲》，作品第388号，一起来欣赏。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小约翰施特劳斯作曲的著名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一同来欣赏。 北京时间的21:51，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国大舞台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舒心代表编辑导播张艺玲、出广会，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参与。有关节目的更多音视频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或者关注中国之声的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那节目的最后呢，您将要听到的是著名的拉德斯基进行曲，这是奥地利作曲家老约翰施特劳斯最著名的代表作。那么我们也特意选择了这首曲子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我们一同来欣赏。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咔咔！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
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高档装修用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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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一大理石瓷砖入选 CCTV 国家品牌计划。
完达山奶粉，有机牧场，科学配方，国有品牌，真品质，放心每一刻。完达山，
坚守珍藏实窖，成就大国坚香。口子窖，珍藏实窖。
中华老字号牛栏山二锅头，地道北京味儿。牛栏山二锅头，亲朋相聚就好这口。牛栏山二锅头，
顺心控股。
有地热用天阁，天阁实木地热地板发明者，连续12年出口欧美，全国销量领先。耐地热的实木地板就用天阁。
法式龙吊顶，客厅吊顶开创者，吊顶就要法式龙。
每个家都值得拥有蒙娜丽莎，蒙娜丽莎瓷砖，
选浪鲸享舒适卫浴，品质保障，认准浪鲸卫浴。
高档装修用简一，简一大理石瓷砖入选 CCTV 国家品牌计划。
一汽解放，领先科技，世界品质，持续领跑，励精图治，引领商用车发展。一汽解放，一路领航。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精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嗓子不舒服，来颗金嗓子。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保护嗓子，治疗咽炎。金嗓子喉片入口见效，广西金嗓子。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高档装修用简一，简一大理石瓷砖入选 CCTV 国家品牌计划。
这年怎么过？这假怎么放？
玩
超嗨超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好客山东贺年会，享齐鲁文化，感孔孟之乡，游泰山，看全城，好吃好玩应有尽有。好客山东欢迎您。
完达山奶粉，有机牧场，科学配方，国有品牌，真品质，放心每一刻。完达山
晚间特惠，晚间特惠啦！
现在订购好视力就得24包眼贴，
再得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仅限晚间。400-7065-5929，400-7065-5929。
法式龙吊顶，客厅吊顶开创者，吊顶就要法式龙。
每个家都值得拥有蒙娜丽莎，蒙娜丽莎瓷砖，
选浪鲸享舒适卫浴，品质保障，认准浪鲸卫浴。
高档装修用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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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一大理石瓷砖入选 CCTV 国家品牌计划。
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播出。
呱呱乐，乐呱呱，
朋友聚会呱一呱，
春节假日呱一呱，
结婚庆典呱一呱，
呱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
福彩呱呱乐，谁呱谁快乐。
北京时间22:00。
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宁南火车站派出所民警马艳婷，请携带本人有效证件购买车票。如果您购票后不小心丢失或忘记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请您凭车票到车站的公安质证点办理临时乘车证明。
爱于心，见于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